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查考主的话语。好，我想第一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时机与行动，标准答案啊。我们的经文是取自于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四节哈。这个趁着白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他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哈。所以趁着白日，就表示这个时间的紧迫性，我们要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无论如何，总是要为主做工啊。那么趁着白日为主做工，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会看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今天的经文跟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今天读的经文大家都看到，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那么在这封信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保罗对提摩太的那种关心，特别是关心他的信心哈。因为保罗跟提摩太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平安的时代哈。当时基督徒保罗跟提摩太都处在一个极大的压迫、这个迫害的当中啊，所以呢，他们在处在一个信心的危机，处在一个信心的这个大考验的这个情况当中，特别是在教会的外面，当时罗马政府在迫害基督徒。那个时候，罗马有一个新的皇帝，叫做尼禄王。那么这个新皇帝一就任呢，马上呢就开始迫害基督徒，他残害杀害了许多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他本人那个时候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个是他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并且那个时候他等候死刑。而且我们从15节也看到，当时许多的传道的同工还有福音的伙伴呢，也都离他而去啊，因为怕受到福音的牵连啊，怕受到福音的牵连而受害。那么保罗被捕的消息呢，也传到以弗所的教会。那么提摩太当时是以弗所教会的牧者，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是当年保罗传道的时候他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到以弗所的教会，让当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也为他的安全非常的担心。特别再加上我们从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假的师父、假教师在传与福音真理不合的假福音哈。那么所以他们与提摩太作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看见提摩太他的信心受到攻击啊，在教会的外面有罗马政府的迫害，在教会的内部呢有这些假教师他们传假的福音为了他们的利益，保罗说他们传假福音是为了他们的肚腹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提摩太的信心受到极大的迫害。那么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是什么？保罗并没有跟提摩太说，哎呀，我儿提摩太啊，你要谨慎小心，你要做聪明人，你要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不要这个惹祸上身，对吧？像我一样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你要这个这种说法是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所做的，避重就轻，这个自求多福。保罗没有这样，反而他给提摩太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反潮流 的信息，是一个啊一个实际与行动的信息，是一个趁着白日要为主做工的信息。好，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刚强起来，把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不以福音为耻，来为主做工。所以这个是保罗当年给提摩太的提醒，我相信也是保罗今天给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提醒，我们要趁着白日勇敢的起来为主做工。我相信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呢，也是会经过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信心的考验和攻击哈。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呢，当我们碰到这种疑虑不安不定的时候，好，当我们经历这种经验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危机 crisis 哈。假如一个人对他的自我产生疑问，他怀疑我是谁，这个叫做什么危机啊？ Identity crisis 啊，这个叫做 identity crisis 啊。好，假如一个人开始怀疑，我在这个我活在这个世界，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叫做什么危机啊？啊？什么？Existential crisis， 对不对？好，我再问你哈，假如你看你旁边，看到你的丈夫，我怎么会跟这个人结婚呢？这个叫什么危机？这个不需要翻译了哈。好，你看到你们家的这个你的小孩哈，跟他有很大的矛盾。这个叫什么物啊？对，这个很容易啊哈。假如你看到你过去，哎呀，你的努力、你的奋斗、你的成就，然后你就说虚空的虚空，这个叫什么危机啊？啊，这个对我来讲叫做中年危机啊。啊，然后我们生病嘛，对不对？这个叫做健康危机，我想这个啊，然后还有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经过很多的危机啊，工作的危机哈、啊，还有人际关系的危机。我们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我们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起起伏伏哈、啊，那么这些东西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信心的危机，信心的攻击哈、啊，那么。这些危机会带来一些恐惧不安和忧虑，那当我们经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是对我们的核心信仰的一个冲击啊，对我们价值观的一个冲击，那么让我们逼着我们不得不呢，对这个对这些危机做出一些回应，做出反应啊，这个叫做什么危机处理啊 ，crisis management 啊，你如果危机处理做得好的话，你的生命就会过得更丰盛，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如果你的危机处理的不好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那么，不但是我们自己受到亏损，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我想大概是在两年以前，我听到一个这样一个见证，是在我们 New England 地区一个非常大非常兴旺的教会，叫做 Grace Chapel， 在 Lexington。 那么这个 Grace Chapel 的主任牧师叫做 Brian Wilkinson， 这个是 Brian Wilkinson 这个主任牧师自己做的见证。他说他在这个年过40岁的那一年，他的这个信心啊完全的崩溃，彻底的垮台了啊。他开始非常严肃的怀疑他的信仰，他开始怀疑这个圣经是否是真实的，他开始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他开始怀疑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今天还活在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他开始怀疑这个 Grace Chapel 过去这些的成长发展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福音的功效、神的恩典，他们啊这个信徒的生活见证，还是因为他们教会的运气好，在 Lexington 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再加上这个教会的领袖呢，有很周全的计划，很周全的这个带领哈的策略哈。我想这种的怀疑，这种的问题啊，听起来好像不是像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而且有20多年的侍奉经验的一个主任牧师所提出来的问题，反而像是一个也许是初信的基督徒或许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问题。那么这个牧师当时就陷入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危机里面，然后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讲道，继续的侍奉，然后他就跟教会要求休息3个月。那么教会就让他take 一个 sabbatical 啊，3个月的休息，让他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能够重整，能够重建，能够恢复他的信心。这个是他的危机处理，我觉得他的危机处理做得很好啊。那么让他经过这段的休息以后呢，他重新找到对神的信心，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他就放弃他的信心，或者是改行了好，反而呢他能够继续的等候在神的面前，然后等到他恢复以后，他就又回到 Grace Chapel。 那么现在他继续的在那里做主任牧师，带领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发展。如果这样的一个信心危机能够发生在一个成熟、一个有经验的牧师身上，更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你我的身上哈。我想我跟大家都差不多，我跟我太太跟大家都差不多哈，我们都是上班的人哈，每天生活非常的忙碌，家里还有孩子，对不对？然后还有教会的侍奉，而且啊，一年还要读经一次，对不对？每天早上要25分钟，这个是宝贵的时间哈。但是呢，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忙碌当中，对吧？我们有生活的压力，我们有小孩的 schedule， 我们有工作上的压力，有时候会心身都会很疲乏哈。这些其实这些高高低低都会引起我们这个，都会带给我们信心的一个危机哈。考验和试炼，这些都是免不了的。那但是主要的重点是我们如何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能够做出适当的危机处理，好叫我们能够继续的趁着白日来为主做工。好，那么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思想保罗如何的来劝勉提摩太，在当时的这样的危机当中，他能够继续的采取主动，做出这个危机处理来为主做工。首先在保罗吩咐提摩太在危机当中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恩赐这个字呢，在英文就是 gift， 也就是礼物的意思，是一个 gift。 那么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普通讲到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哈，比如说教导啦、治理啦、医病赶鬼、方言翻方言等等啊，这些的恩赐。但是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这个新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重新做人。我记得我们从前住在 Acton 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房子有一个这个烧木头的这个 wood stove 啊，一个火炉。那么每年春天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今天是这个 equinox 就是怎么样，白天跟黑夜的长短一样。好，这个是今天，所以春天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会买这个 firewood 就是这个木材烧火的这个木材，然后从春天一直放到冬天，让它能够变得更干，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烧，对吧？ 那这个火炉是在我们的这个 family room， 到了冬天的晚上，把这个火一点起来，哇，就马上这个整个房子就温暖起来了哈。尤其是这个冬天有了大风雪，大风雪的时候会停电，对吧？停电的时候，我们就把火炉点起来，然后我们全家就睡在火炉的周围，啊，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的木材烧得很快，你如果不定时的起来哈，去加木头，然后再去翻转，让这个火能够继续的烧下去的话，你会这个火就很快就会熄灭，然后你就会冷的冻起来哈。那你那个时候再去把火点起来就太晚了，所以我们必须差不多每三个钟头就会要起来往里面贴木头，把这个火翻一翻，把火眺望起来。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所讲的那个情形就跟那个差不多，在这样子我们人生的大风雪的这个考验当中，我们必须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和那个属灵的恩赐要继续的要去把它眺望起来。因为这个新生命跟这个恩赐，如果我们不去使用它的话，它会慢慢的萎缩下去的。我们要不断的去操练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和属灵的恩赐，我们才能够让它能够如火继续的燃烧下去。那么是什么东西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使我们在考验的当中仍然的能够为主发光，为主燃烧呢？保罗说是因为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在今天的经文第七节，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新译本的翻译就更清楚哈，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所以这个心是一个 是讲灵，原文是 spirit， 是这个灵是不是胆怯的灵，是一个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所以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刚强勇敢，一个有仁爱自律的灵。这个灵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一位，是圣灵。圣灵它是有能力的，它不是一个胆小的灵，它不是一个胆怯的灵。我们如果愿意顺从圣灵，服从圣灵的话，它要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一个自律的心。好，自律是什么意思？自律就是 self control。 有人翻得更好，有的版本翻得更好是这个sound judgment。 换句话说，是一个在危难当中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稳重一个适当的判断。所以圣灵能够在危难在危急当中帮助我们做出一个稳重的一个良好的一个适当的正确的判断的灵。我们知道在这个信心危机当中啊，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容易会失去平安，很容易会失去平安，我们会开始慌张紧张，血压升高，然后脾气就来了，声音就提高了，然后就越来越厉害，然后就 escalate 哈。我们就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一个自律的灵，来帮助我们在那个情况当中，我们做出那个稳定最适合的判断，好帮助我们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这个找出合神心意的一条路来做这样的一个危机处理。我问大家哈，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的危机处理专家是谁啊？新约危机处理专家是谁啊？有个比保罗还要厉害的，主耶稣啊，主耶稣对不对？你想想看，主耶稣在侍奉的当中啊，他每天都有法利赛人跟文士在窥探他，对不对？在引诱他，要想要陷害他，想要抓他，想要杀他。如果是换了你啊，每天24小时有人在窥探你啊，你紧不紧张啊？对不对？ 然后呢，他在这个侍奉当中，他又吃不饱，又穿不暖。啊，你这个马可福音说，他在侍奉的时候，他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吃，甚至连他家的人都以为他发疯了。啊，然后呢，在这个大风大浪的海中，在那个船里面，这个每个门徒都吓得要命，十二个门徒都吓得要命，对不对？只有耶稣累得倒头就睡啊。耶稣他自己说什么呀？狐狸有洞，天上的鸟啊，不对，狐狸有洞，天上的鸟有窝哈，只有人子没有是吧？枕头的地方啊。所以耶稣所经历的危机是比谁都大，比谁都多的。你想想看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能够靠着圣灵啊，他能够眺望圣灵给他的恩赐，然后他能够趁着白日继续来为主做工。啊，来达成神给他的任务啊。反过来看，我们看世界上的人在处理危机的时候，通常我们是希望能够消除危机，躲避危机，对吧？或者是把危机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去。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处理危机的方式，是靠着圣灵做出一个稳重，一个有智慧，一个适当的一个判断，好让他在这些危机当中，他能够找出一条路来继续的来为主做工。所以呢，他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那么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经历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说把这些危机看成是一种挑战，或者是挑战里面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来做出正确的判断，来找出一条路，能够来继续的为主做工。好，第二，保罗给提摩太的鼓励是在第八节哈，你不要以福音为耻。啊，第八节保罗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十字架会让你羞耻吗？或者说我这样问啊，十字架会让你讨厌吗？啊，这个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为什么十字架会有讨厌的地方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十字架老是在那边碍手碍脚，对不对？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哎，教会有布道会，你要去啊，对不对？或者是我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又不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十字架让人羞耻的地方啊，为什么不要以这个福音为耻呢？我们先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保罗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保罗的重点是十字架，我们不因十字架羞耻，他的重点是因为我们从神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保罗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提摩太，我们既然在耶稣里面领受了这样不能朽坏极大的恩典，那么这在碰到这样的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站出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这个不是我们为福音而羞耻的时候，而是我们应该站出来反潮流，能够赶紧为主做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不以福音为耻是什么意思呢？啊，不以福音为耻是什么意思？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如何去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挪去呢？是什么意思？吴牧师去年在一篇讲到，他的题目叫做决战康服装，哈 ，comfort zone， 啊，康服装。如果你不知道康服装是什么的话，不以福音为耻，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走出你的康复状。保罗在这边鼓励提摩太，要在当时的危机当中要反潮流，要走出他的康复状，记得福音的恩典，勇敢的为主做工。如果你有圣经啊，我这边没有印出来，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今天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对吧？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就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谁有谁。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基督徒啊，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当中，他们就怎么样，躲到康复庄里面去了。我想在提摩太的情形，提摩太也有康复庄，提摩太的康复庄要是我的话呢，就是哎呀，这个教会的这个就立场就低调一点，对不对？你就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有这个同性恋的婚姻立场，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当时提摩太的教会的立场，你就也拜耶稣，凯撒来了你也拜拜凯撒，反正就是对不对？然后呢，教会内部呢，不要太过分强调什么什么神学真理了，反正就是大家一团和气啊，我们一起敬拜神，然后呢一起读经祷告，就是反正神的怜悯慈爱在我们的身上了哈，那么我们就不必那么坚持了哈，反正我们都在康复庄里面，我们就一起相安无事。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不是留在康复庄里面，而是不以福音为耻，继续的为主做工。刚才讲到这个危机处理专家是耶稣，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在这些危机当中，他不是消除危机，也不是躲避危机，也不是转移危机，对不对？而是在危机的当中他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想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人，所以主耶稣也有他自己的康复庄，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被他的康复庄捆绑住。我不喜欢讲我自己的例子，所以我现在讲我自己呢，也算是走出我的康复庄。从前呢，我做长老做了六年啊，事情很多，后来到了第七年，总算挨到第七年了，这个所谓的安息年嘛，哈 ，sabbatical， 所以就安息了，名正言顺哈。那到了第八年呢，教会就来了，教会来问，我说我还要休息。后来到了第九年，教会又来问了，我说我这个安息年还没够，要继续的安息啊。还有一个长安十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康复庄里面，康复庄里面挺好的。其实我说什么安息也不是不做事啊。我继续在教主日学嘛哈，我这五六年都在教这个青少年的第十年级，教这个基督徒伦理哈。然后呢传系查经啊，也都有参与服事啊，教会的讲台啊，教会内外，教会到其他的教会啊。但是不做长老啊，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啊。那么我知道教会有需要，但是你知道在康复庄这个，就是说你一进去以后啊，怎么样就康复了，就很难出来了。而且啊，不是只有我的康复庄，还有我太太的康复庄。我的康复庄比较大，我太太的康复庄比我小一点。但是很感谢神哈，到了第十年，靠神的怜悯哈，我们就走出康复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去年这个我带这个我们教会的 youth 去 Boston Project。 到 Dorchester 啊，这是我第二次去。那个时候我号称是这个我们教会历史以来最老的领队哈、啊。结果呢，好，我们六天五夜就去了这个 Dorchester， 在那边做什么呢？就是带领这些青少年哈、啊，来啊帮助整理那些老年人或者是教会啦他们的这个房子。还有帮助这些收容所去帮助去救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还有那些妇女收容所哈，这个 women shelter，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妇女啦，还有带领儿童的这个暑期营啊，甚至有的小孩在家里是吃不饱的哈、啊，很难相信哈、啊，在美国，但是呢，我们就免费供应他们午餐哈、啊、等等，然后。暑假七月对不对？很热，我们这个去那边一个礼拜六天只能洗两次澡，然后呢晚上睡觉就在教会睡在地板上，不是地毯上，是地板上。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不是年轻人啊，是青少年啊、都没吃过什么苦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去以前呢、啊，他们心里都怕怕的。我还记得我那车，我们去的时候，我那车带了差不多六个青少年。我跟他们谈啊，我觉得他们都很 anxious， 因为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去的，有的去过两三次了，所以他们就好了。那些第一次去的，他们怕去那边啊、会不会六天不能洗澡？会不会怎么样啊？然后呢，安不安全啊？啊，会不会很热啊？啊，结果呢，过了这个六天五夜，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改变了，变得更成熟，啊，变得更有信心，而且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那个牺牲自己来服侍世界上的人的那种爱心啊，有更实际上的了解，更实际上的体会。然后回来以后，他们每一个都说下次还要去，下次还要去啊！这个是一个踏出康服装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康服装啊。问题就是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要让这个恩典呢停留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踏出康服装啊，趁着还有白日。我们要赶紧的为主做工。好，那么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大的信心？保罗靠了这么大的信心，他可以劝勉提摩太说：“你要靠着圣灵，要眺望你的恩赐，来趁着有白日来继续的为主做工呢？”我想保罗的秘诀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十二节哈，就是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他的秘诀就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所交付的是那一位永活的真神。保罗把什么东西交付给神？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也就是在前面第十节，保罗在那边所讲的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是他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得到的。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最信靠的是谁？我不是在讲神啊，我是在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最信靠的是谁？啊？没有人，靠着自己。哦，我这样问好了，你们家小孩最信靠的是谁？是爸爸还是妈妈？还是两个都不信。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最信靠的人啊，一个人值得信靠是有一些特点的哈。据专家讲啊，一个信靠的人有四个特点，有四个属性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你最信靠的人是不是有这些的特点哈。第一呢， 这个人是要可信的嘛，对不对？啊，这个人得有 credibility， credibility 哈。如果这个人讲话随便讲一讲哈，那么久而久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讲话就是随便说说了，你不能信任他的哈。那么这样的人当然你不能信靠他，对吧？所以第一，这个人必须是可信的，他得有 credibility。但是有 credibility 不够，好，第二呢，这个人必须是可靠 reliability 啊。这个可靠是讲到说他讲的话他有能力去做到，你知道常常这个人是可信的，但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他不一定有能力能够做到的。比如说你的儿子礼拜六有足球赛，非常希望爸爸去看啊，这个爸爸就说好，礼拜六我一定去啊，因为这爸爸这个是可信的人哈，他有 credibility， 所以儿子一听哇很高兴哈，爸爸礼拜六要来看我踢足球。诶，结果礼拜六的早上老板打电话来说吴鸿明因为他来看我哈，所以我就挑他你负责的产品现在出了问题了，我们主要顾客 Bank of America 大不大？够大了吧？就像我这个前几个月，老板说出问题了，顾客不是别人啊，是日本的 Honda 坐你开的车的 Honda 啊，请你去看一下吧。OK， Bank of America 现在有问题了。你去不去啊？你就去了嘛，对不对？那礼拜六就去加班了，那儿子足球赛就去不了了嘛，对不对？所以可信，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不为啊，是不能啊，对不对？这个 credibility 跟这个 reliability 有的时候不能够两个都达到。像我太太是医生，是我非常信任很负责的医生哈。你知道这个负责的医生啊，讲话是可信的哈。我现在讲话得很小心，不然呵呵今天晚上就没饭吃了。这个可信的医生啊，负责的医生是很可信的，但是医生对一个病人医疗的结果他能够保证吗？能够100%的保证吗？我问你啊，假如比如说你心脏开刀，开心手术，你问医生，我这个手术会不会成功？然后医生跟你说，我给你保证，100%一定成功。哎，你听了这个话怎么办？我跟你讲，你赶快换医生。常常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没有能力，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是100%可信又100%可靠，那就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他说了就算，他讲的话，圣经说神所说的话绝不突然往回，他所说的事没有一件做不到。主耶稣说在神凡事怎么样都能啊，在神凡事都能啊。第三，可信可靠还不够，为什么呢？这世界上啊，有可信的人也有可靠的人啊，但是这些可信的人跟可靠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有人说这个英国女王她很 respectable 很可信，而且她很 powerful， 所以她答应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找他吗？你找得到他吗？对不对？可信跟可靠，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像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都是可信又可靠，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是这个亲密的关系，他是跟你有关系的， 有一个 relationship。啊，我们的神是非常愿意跟我们亲密的，跟我们亲近的。他愿意来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沟通，他愿意每天好看顾我们的事情。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是愿意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他收我们做他的儿女，他愿意做我们的天父。好，够不够？可信可靠，跟你又亲密，够不够？还少一样，还少一样哈，就是这个人跟你亲密，但是他的那种亲密是不是一个舍己的，一个 self-giving， 他是愿意把他自己的来跟你分享。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假如你跟你的丈夫，今天是春天到了嘛，春天第一天哈，你们出去散步，哎呀，春天对吧？花粉热还没到，所以呢，我们在外面散步，结果迎面来了一个贼，拿出一把刀来，要钱还是要命？你的先生不说二话就躲到你身后去了，用你来挡他。你这个丈夫可信还是可靠？但是如果你的丈夫贼来了，马上就站到你的前面，用他自己来保护你，那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啊，你就对你的丈夫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吧？你就对他有一个更深一层的了解。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放在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他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信可靠，他愿意来亲近我们，而且他愿意为我们牺牲一切。保罗说，神爱我们就爱到底啊，爱到底，这是爱到底的爱啊。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值得信靠的对象，是我们得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认识。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愿意去信靠他。啊，这个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些挑战当中，我们能够依靠他来为他而活。那么今年我们教会有挑战，我们教会有新堂的扩建的施工，然后有英文堂、华语堂要寻找新的牧师，还有其他的施工。我们看见在这些挑战当中，有许多为主做工的机会，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许多的机会为主做工。为主做工不一定是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当然这也是很重要，但是呢，你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面，你也可以用你的生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都是为主做工啊。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说我当做我要做差我来者的工，耶稣是说我们啊，在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 teamwork， 我们要在一起来为主做工。所以，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我们彼此扶持，然后一起依靠圣灵，眺望圣灵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让我们走出康复庄，然后信靠那位爱主的爱我们的神，我们趁着白日来一起做工。因为爱我们的那位神，他是又真又活，他是全能可信可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那位真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一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的爱，思想你为我们所 预备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何等新的生命，新的机会， a second chance， 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能够有目标，有意义，我们能够不再的怀疑，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愿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你的话语带着生命的种子进入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并且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